房玄龄等。房玄龄等，贾充，字公驴，是平阳乡陵人。父亲贾逵曾任魏国豫州刺史、阳里亭侯。贾逵晚年才生下贾充，说以后应当会有光大门庭的喜庆，因此以此作为他的名和字。贾充年幼丧父，守丧期间以孝顺闻名，继承父亲的爵位成为侯爵，被任命为尚书郎，掌管制定法令条例，监管度制考科。他辨别章法节度，所定事务都得以施行。多次升迁后担任黄门侍郎、集郡典农中郎将，后参与大将军军事，跟随景帝在乐家讨伐灌秋简、文钦。景帝病重返回许昌，留下贾充督察诸军事务，因功增加食邑350户。后来担任文帝大将军司马，转任右长史。文帝刚执掌朝政大权，担心地方藩镇有不同意见，派贾充前往诸葛诞处谋划讨伐吴国，暗中观察他的变化。贾充谈论完时事，趁机对诸葛诞说，天下都希望禅让帝位，您认为如何？诸葛诞厉声说，你不是贾豫州的儿子吗？世代蒙受魏国恩典，难道想要将国家送人吗？如果洛京有难，我必定为他而死。贾充沉默不语，观察他的谋划，必定会反叛。如今征召他，反叛会很快，但事态较小；不征召他，反叛会延迟，但祸患更大。文帝于是征召诸葛诞为司空，诸葛诞果然反叛。贾充又跟随征讨诸葛诞，进献计策说，楚地士兵清洁勇锐，如果深挖壕沟，高筑壁垒来逼近贼城，可以不用交战就攻克。文帝听从了。城池攻陷后，文帝登上壁垒慰劳贾充。文帝先返回洛阳，让贾充统领后事，晋封爵位为宣阳乡后，增加食邑1000户。升任廷尉，贾充向来擅长法理，有平反冤狱的声誉。转任中护军，高贵乡攻进公相府时，贾充率众在南阙抵抗，军队将要败退。齐都成族的弟弟太子舍人成纪对贾充说，今天的事情该怎么办？贾充说，你们这些人被养育，正是为了今日，还有什么可迟疑的？成纪于是抽出戈矛，进犯皇帝车驾。等到常道襄公即位，晋封贾充为安阳乡后，增加食邑1200户，统领城外诸军，加授散骑常侍。钟会在蜀地谋反，文帝授予贾充符节，以本官都督关中，陇右诸军事，向西占据汉中，还未到达钟会就已死亡。当时军国事务繁多，朝廷机密都与他筹谋。文帝非常信任器重贾充，与裴秀、王审、杨户、荀勖一同接受心腹重任。文帝又命贾充制定法律，授予金印，赐予贾等府第一处。吾等爵制初建时，封为临沂侯，是晋朝的开国元勋，深受宠爱优待，俸禄赏赐常优于其他官员。贾充有刀笔之才，能观察皇上的意志。当初文帝因为景帝恢弘光大帝王基业，正打算传位给武阳侯司马攸。贾充称赞武帝宽厚仁德，并且又是长子，有人君之德，应当奉持社稷。等到文帝卧病，武帝询问后事，文帝说，了解你的人是贾公驴。武帝继承王位，任命贾充为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侍中，改封灵隐侯。等到寿善即位，贾充因贱民大命，转任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改封鲁郡公，母亲柳氏为鲁国太夫人。贾充所制定的新律既已颁布天下，百姓感到便利，下诏说，汉朝以来法令严峻，所以从元帝、成帝时代到建安、嘉平年间，都想辨别章名旧典，删改行书法典，但著述创作规模宏大，多年没有完成。先帝怜悯百姓性命陷于严密法网，亲自发出德音，离政明实。车骑将军贾充奖励章名圣意，咨询善道。太傅郑冲又与司空荀彧、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杨户、中护军王业以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凯、颍川太守周雄、骑相郭琦、骑都尉成功随巡回、尚书郎刘轨等主持修正此事。朕每每鉴察他们的用心，常常感慨赞赏。 如今法律已经完成，开始颁布天下，刑罚宽松，禁令简明，足以符合先帝旨意。昔日萧何因制定法律受封，叔孙通因制定礼仪担任奉常，赐金500金，弟子都成为郎官，建立功勋，成就事业，是古代所看重的。自太傅、车骑以下，都增加俸禄赏赐，详细依照旧典。于是赐贾充子弟一人为官内侯，绢500匹。贾充坚决辞让，未被允许。后来代替裴秀担任尚书令、常侍、车骑将军，职务不变。不久改常侍为侍中，赐绢700匹。因母亲去世离职，下诏派黄门侍郎慰问。又因东南有战事，派典军将军杨萧宣谕，让他在60天内回朝复职。贾充处理政事，致力于务农节用，合并官职省检人员，皇帝认为很好。他又因文武不同才能，请求免去自己所领兵权。等到杨户等人出镇地方，贾充又上表想要在边境建功立业，皇帝都没有允许。他从容任职，褒贬出于自己，很喜欢推荐人才，每当有所荐举，必定始终经营安排，因此世人大都归附于他。皇帝舅父王寻曾诋毁贾充，而贾充反而推荐王寻。有人背离贾充去求取权贵，贾充都表面以平常心对待。但贾充没有公正方直的操守，不能端正自身为下属表率，专门以谄媚取悦于人。侍中任凯、中书令宇纯等人刚直守正，都憎恶贾充。又因贾充的女儿是齐王妃，担心他日后更加强盛。等到低羌反叛，当时皇帝深以为忧，任凯趁机进言，请求派贾充镇守关中。于是下诏说，秦梁二州边境连年屡次失败，胡虏肆意暴虐，百姓遭受荼毒，致使异族煽动，祸害波及中州。即使是吴蜀的寇贼，也未曾到这种程度。确实是因为所人之人不足以在内安抚一下，在外镇扶丑逆，轻率使用民众，而不能尽其所力，非得心腹重臣，推诚委任，大力匡正弊端，恐怕祸患不会停止。每思虑此难，寝食难安。侍中、首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雅量宏高，远见明达，武有折冲之威，文怀治国之虑，信用结交人心，名震域外，使他全统一方重任，安抚平定西夏，那么我就没有西顾之忧，而远近都能获得安宁了。任命贾充为使持节，都督秦梁二州诸军事，侍中、车骑将军如故，授予余宝、鼓吹，赐给第一驸马。朝中贤良想要进献中规献策的人，都庆幸贾充此行，期望能兴起革新之教化。贾充已经外任，自认为失职，深恨任凯，无计可施。将要赴镇时，百官在西洋亭践行，荀勖私下会见。贾充把忧虑告诉他，荀勖说，您是国家的宰辅，却被一个人所制，不也太鄙陋了吗？但这次出行，辞爵实在困难，只有与太子联姻，不停驾就自然留下来了。贾充说，对，但谁可以寄托此意？回答说，荀勖请求去办。不久试验谈论太子婚姻之事，荀勖趁机说，贾充女儿才智美好贤淑，适宜匹配东宫。而杨皇后和荀彧也都称赞他。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恰逢京城大雪，平地二尺，军队不能出发。不久皇太子将要成婚，于是不再西行。下诏让贾充居留本职。先前杨户曾秘密上奏请求留下贾充，到这时皇帝告诉贾充。贾充感谢杨户说，才知道您是长者。当时吴国将领孙秀投降，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皇帝因贾充是旧臣，想要改换班次，让车骑将军位居骠骑将军之上。贾充坚决辞让，被允许。不久升任司空、侍中、尚书令，领兵职务不变。恰逢皇帝卧病，贾充与齐王司马攸、荀勖参与医药事务。等到病愈，各赐绢500匹。起初皇帝病重时，朝廷意向归属于司马攸。河南尹夏侯和对贾充说，您的两个女婿亲疏相等，立人应当立德。贾充不回答。到这时皇帝听说后，将夏侯和调任光禄勋，于是剥夺了贾充的兵权，但地位待遇没有改变。不久转任太尉， 行太子太保，路上舒适。咸宁三年日食发生在正月初一，贾充请求退位，未被允许，又将沛国的公丘增加给他作为封邑，宠爱更甚，朝臣都侧目而视。河南尹王寻上言，弘训太后入庙与景皇帝合祭，齐王司马攸不得行其子礼。贾充议论认为，按照礼制，诸侯不得以天子为始祖，公子不得以先君为弥庙，都是指奉统承嗣祭祀，不是说不得再祭祀自己的父祖。司马攸自身应当服三年丧事，但自己按臣子制度行事。有司上奏，如果照贾充的议论，服儿子之服，行臣子之制，没有潜力。应当按王寻的表奏，司马攸的丧服依从诸侯之力。皇帝听从了贾充的议论，讨伐吴国的战役，下诏任命贾充为使持节、贾黄钺、大都督、总统六军，授予余宝、鼓吹、提壮，兵士万人，骑兵二千，设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增加参军、骑司马各十人，帐下司马二十人，大车、官骑各三十人。贾充担心大功不能成功，上表陈说，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病之术，天下劳扰，年谷不登，兴兵征讨，恐怕不是时候。又陈年老体衰，不能胜任。下诏说，您不去，我就亲自出征。贾充不得已，于是接受节钺，率领中军节制调度诸军，以冠军将军杨继为副手，向南驻扎襄阳。吴国将领各守将都投降，贾充于是移师驻扎项城。王浚攻克武昌时，贾充派使者上表说，吴国不能完全平定，正逢夏季，江淮低下潮湿，极易必定发生，应当召回诸军做日后打算，即使腰斩张华，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张华参与了平定吴国的谋划，所以贾充以此进言。中书监循序上奏，应当按贾充的表奏办理。皇帝不听从。杜预听说贾充有奏章，非是上表坚决争议，说平定就在旦夕。使者到达还原时，孙皓已经投降，吴地平定，军队罢还。皇帝派侍中丞贤犒劳，赐贾充帛八千匹，增加食邑八千户，分封堂孙贾畅为新城亭侯，贾盖为安阳亭侯，弟阳李亭侯贾混、堂孙关内侯贾仲增加户邑。贾充原本没有南伐的谋划，坚决劝谏未被采纳，等到出兵而吴国平定，大为惭愧恐惧，计议想要请罪。皇帝听说贾充将要到朝廷，预先驾临东堂等待他，罢去节钺、辽左，仍授予鼓吹、徽状。贾充与群臣上告成功之礼，请有司准备其事，皇帝谦让不允许。等到病重，上交应寿，请求退位。皇帝派侍臣薛玉旨意探问病情，殿中太医送汤药，赐予床帐钱帛，从皇太子到宗室亲自探视起居。太康三年四月去世，时年66岁。皇帝为他悲痛，派使持节、太常持册书追赠太宰，加赐衮冕之服、律历寿、玉剑，赐给东园密契，朝服一套，衣服一套，大红炉主持丧事，授予符节抚钺，前后部余宝、鼓吹、提徽、大路、栾路、温良车，帐下司马大车，追抚文衣五奔，轻车借势。葬礼依照霍光和安平献王旧例，赐给银田一顷，与石宝等人作为王公配享庙庭，谥号为武。追赠贾充儿子贾黎明为鲁殇公。贾充的妻子广成君郭槐性情极度，当初贾黎明三岁时，乳母抱着他在门阁，黎明见贾充进来，高兴欢笑，贾充上前抚拍他。郭槐看见，认为贾充与乳母有私情，立刻便杀了乳母。黎明思念乳母，发病而死，后来又生一男，过周岁时又被乳母抱着，贾充用手抚摸他的头，郭槐怀疑乳母，又杀了他，孩子也思念而死。贾充于是没有后嗣，到他去世时，郭槐就以他的外孙韩密作为贾黎明的儿子，继承贾充的后嗣。郎中令韩贤、中尉曹枕劝谏郭槐说，按礼制，大宗没有后嗣，以小宗之子为后嗣，没有以异姓为后嗣的条文，不要让先公在地下羞愧，良史记录过失，岂不痛心。郭槐不听从， 韩贤等人上书请求改立继承人，事情搁置没有批复。郭怀于是上表陈述这是贾充的遗愿。皇帝于是下诏说，太宰、鲁公贾充崇德立勋，勤劳辅佐王命，去世陨落，每每因此悼念痛心。又嫡子早逝，世代继承人尚未确立。古代列国没有后嗣取使封君的支数，以继承其统序，而近代更除其国。至于周公旦，汉朝萧何，或玉立元子，或封爵元妃，都是为了尊显功勋，不同常例。太宰相来取外孙韩密为世子贾黎民的后嗣。我推而思之，外孙血缘至亲，推恩案情，合乎人心。其以韩密为鲁公世孙，以继承其国。自非功勋如太宰，始封无后如太宰，所取必以自己亲生不如太宰，都不得以此为比例。等到下礼官议论贾充的谥号，博士秦秀建议谥号为荒，皇帝不采纳。博士段畅迎合旨意，建议谥号为武，皇帝于是听从。自贾充去世到下葬，赐予丧葬费2000万。惠帝即位后，贾后善权为贾充庙增加6亿之乐，母亲郭氏为宜城君。到郭氏去世，谥号为宣，特加书礼。当时人讥讽此事，但没有人敢说。当初贾充的前妻李氏淑梅有才德，生了两个女儿贾包和贾玉，贾包又名贾全，贾玉又名贾俊。李氏的父亲李丰被诛杀，李氏受牵连被流放。后来贾充娶了城阳太守郭佩的女儿，就是广成君。晋武帝登基后，李氏因大赦得以返回，武帝特地下诏让贾充设置左右两位夫人，贾充的母亲也命令贾充迎接李氏回来。郭怀大怒，捋起袖子指着贾充说，制定法律条令，辅佐帝王创业，有我一份功劳，李氏怎么能和我并列？贾充于是回复诏书，假托谦逊，不敢接受两位夫人的隆重礼遇，其实是畏惧郭怀。而贾全是齐王司马攸的妃子，想让贾充休掉郭怀而迎回他的母亲。当时沛国刘涵的母亲以及武帝的舅舅与临监王前的前妻都是冠秋俭的孙女。这样的例子很多，询问礼官都不能决断。虽然不遣送后妻，但大多分居私通。贾充自认为宰相是天下准则，于是为李氏在永年里修建住宅，但不去往来。贾全、贾俊每次哭泣请求贾充前去，贾充始终不去。恰逢贾充要镇守官囿，公卿们设帐践行，贾全、贾俊担心贾充就此离去，于是推开帷幕来到座中，叩头流血，向贾充和群臣陈述母亲应该回来的意思。众人因为贾全是王妃，都惊慌起身散去。贾充非常惊愕惭愧，派黄门官带着工人扶他们离开。不久郭怀的女儿成为皇太子妃，武帝于是下诏禁止像李氏这样的情况都不得返回，后来贾全愤恨而死。当初郭怀想去探望李氏，贾充说他有才气，你去不如不去。等到女儿成为太子妃，郭怀才盛装威仪而去。进入房门，李氏出来迎接，郭怀不知不觉屈膝，于是拜了两拜。从此贾充每次外出，郭怀就派人寻找他，担心他经过李氏那里。当初贾充的母亲柳氏见到古今看重节义，竟然不知道贾充参与成绩的事，因为成绩不忠多次追着骂他。侍者听到无不偷偷发笑。等到柳氏将死，贾充问他想说什么，柳氏说，我教你迎接李氏心腹，你尚且不肯，还问什么事，于是不再说话。等到贾充去世后，李氏的两个女儿想让他们的母亲复葬，贾后不允许。等到贾后被废，李氏才得以与贾充合葬。李氏著有女训流传于世，贾密字长申，母亲贾武是贾充的小女儿，父亲韩寿字德真，南阳堵阳人，是卫司徒韩继的曾孙。韩寿容貌俊美，举止得体，贾充征召他为司空院。贾充每次宴请宾客僚属，他的女儿就在青纱帘中窥视，见到韩寿而心生爱慕，问身边人是否认识此人。有一个婢女说出韩寿的姓名，说是以前的主人，女儿大为动情，日夜思念。婢女后来去韩寿家详细说了女儿的心意，并说女儿光彩艳丽，端庄美丽，无与伦比。韩寿听后心动， 就让婢女代为传达情意。婢女告诉女儿，女儿于是暗中修书表达好感，后加赠礼，叫韩寿晚上进来。韩寿身手敏捷过人，翻墙而至，家中无人知晓，只有贾充察觉女儿喜悦畅快，不同于平日。当时西域进贡奇香，一旦沾染身上就一个月不散，武帝非常珍视，只赐给贾充和大司马陈谦。女儿偷偷盗取送给韩寿，贾充的僚属与韩寿艳影相处，闻到他身上的香气，向贾充称赞。从此贾充心里知道女儿与韩寿私通，但家门戒备森严，不知他从何处进入。于是夜里假装受惊，说有小偷，派人沿着墙观察动静，左右报告说没有异常，只有东北角像狐狸走过的痕迹。贾充于是拷问女儿身边的侍女，侍女如实回答，贾充保密，于是把女儿嫁给韩寿。韩寿官至散骑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年去世，追赠骠骑将军。贾密好学，有才思，成为贾充的后嗣后，继承了辅佐帝业的家族背景，加上贾后专权放纵，贾密的权势超过君主，甚至敢所系黄门侍郎，作威作福到如此地步。仗着骄纵宠幸，奢侈过度，房屋高耸僭越，器物服饰珍贵华丽，歌童舞女选尽一时之妙，开馆延请宾客，天下人才汇聚，贵族豪强及浮华争逐之徒无不尽礼侍奉他。有人写文章称赞贾密，把他比作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剑、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谋争、京兆杜宾，至于琅琊诸葛权、弘农王粹、襄城杜预、南阳邹杰、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圭、汝南何玉、周辉、安平千秀、颍川陈轸、太原郭璋、高阳徐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虞、刘琨都依附贾密，号称二十四友，其余的人不能参与。历任散骑常侍、后军将军。广成军去世，离职，丧期未满，启用为秘书监，掌管国史。此前朝廷商议编撰禁书的断线，中书监荀勖认为应该从魏正始年间开始禁年，著作郎王赞想要把嘉平年间以后的朝臣全部写入禁史，当时犹豫未决。惠帝即位，又让商议，贾密上奏请求以太史年间为断线，于是此事下交三府司徒王荣、司空张华、领军将军王衍、侍中乐广、黄门侍郎姬绍、国子博士谢恒都赞同贾密的意见。其都尉冀北侯荀俊、侍中荀藩、黄门侍郎华混认为应该用正始元年为开端，博士荀息、刁协认为应从嘉平年间开始纪年。贾密再次坚持王荣、张华的意见，此事于是施行。不久转任侍中，依旧兼任秘书监。贾密当时跟随惠帝到宣武关效烈，暗示尚书在集会中召自己接受拜官，告诫左右不要让人知道，于是众人怀疑他有异心。贾密既亲近显贵，多次入宫与闵怀太子游玩相处，毫无屈从之心，常与太子下棋争路。成都王司马颖在座，正色说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贾密怎么敢无礼。贾密害怕，告诉贾后，于是将司马颖外放为平北将军，镇守邺城，等到担任常侍，在东宫讲学。太子心里不高兴，贾密为此担忧，而他家多次出现妖异之事，狂风吹起他的朝服，飞上数百丈高空，坠落在中城台，又有蛇从他被子中钻出，夜里暴雷震击他的房屋，柱子陷入地里，压毁床帐，贾密更加恐惧。等到升任侍中，专掌宫禁内务，于是与贾后合谋诬陷太子。等到赵王司马伦废黜贾后，用诏书召贾密到殿前要杀他，贾密逃到西中下面呼喊阿后救我，于是被斩杀。韩寿的幼弟韩魏有气量名望，连同韩寿的哥哥韩拱、县令韩宝、弟弟散骑侍郎韩愈、吴王友韩建、贾密的母亲贾武都被处死。当初贾充讨伐吴国时曾驻扎在项城，军中忽然不见了贾充。贾充帐下都督周勤当时白天睡觉，梦见一百多人捉拿贾充，带进一条小路。周勤惊醒，听说贾充不见了，于是出去寻找，忽然看见梦中那条路，就顺着去找， 果然看见贾充走到一座官府，侍卫很多。府公面男而坐，声色严厉，对贾充说，将来扰乱我家事的一定是你和荀勖，既迷惑我的儿子，又扰乱我的孙子。先前让任凯贬黜你而不离开，又让宇纯骂你而不改正。如今吴寇将平，你正上表要杀张华，你的愚昧鲁莽都是此类。如果不悔改谨慎，早晚会加罪于你。贾充于是叩头流血。府公说，你能延长寿命，享有如此名位的原因是魏府的功劳，最终会使你的继承人死在中句之间，大儿子死在金酒之中，小儿子困在枯木之下。荀勖也应同样，但他的先祖德行稍后，所以在你之后几代之后，国嗣也会断绝。说完命他离开。贾充忽然回到军营，面色憔悴，神志混乱，过了一天才恢复。到此时，贾密死在中下，贾后贺金九而死，贾武被拷打致死，最终都如所说。赵王司马伦失败后，朝廷追溯贾充的功勋，商议立他的后嗣，想以贾充的侄孙散骑侍郎贾仲为嗣。贾仲佯装疯癫逃脱，以贾充之子贾突为后嗣，封鲁公，又病死。永兴年间，立贾充的曾孙贾湛为鲁公，供奉贾充的后嗣，遭乱而死，封国废除。太史年间，有人为贾充等人编歌谣说，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纪天下，意思是灭亡魏国而成就晋朝。贾充的弟弟贾混，字公齐，为人忠厚自守，没有特殊才能。太康年间，仁宗正卿，历任镇军将军，兼任城门校尉，家世中封永平侯，去世追赠中军大将军，仪同三司。贾充的侄子贾谊、贾尊都有见识才断之才，都担任黄门郎。贾尊的弟弟贾摩最为知名。贾摩字思范，年少时有志向抱负，博览典籍，深沉而有智谋，坚定难以动摇，深受贾充信任喜爱，每件事都与他谋划。贾充年老病重，常担忧自己的嗜好和传记。贾摩说，是非曲直时间久了自然显现，无法掩盖。出任少林县令，后来历任尚书吏部郎，因公事免职，启用为车骑司马，参与诛杀杨俊，封平阳乡侯，食邑千户。等到楚王司马伟贾传诏书杀害汝南王司马亮，太保魏冠诏令贾摩率领中军骑兵200人救援。当时贾后已经参与朝政，想委任亲信党羽，拜贾摩为散骑常侍，两天后升为侍中。贾摩于是尽心辅佐，推荐张华、裴乙同心辅政。几年之中，朝野安定，是贾摩的功劳，于是加授光禄大夫。然而贾摩暗中掌握权势，外表想疏远权力，每次有启奏贾后的事，入宫后就称急事或者托病回避。至于平时有嫌隙怨恨的人，多加以重伤陷害，朝廷很怕他，又贪图聚敛财富，富有与王公相当。但贾后性格非常强暴，贾摩每次尽力陈述祸福，贾后不能听从，反而说贾摩毁谤自己，于是对他的信任日渐衰减，而进谗言的人得以禁用。贾摩不得志，忧愤成疾，去世，追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成。儿子贾由字彦季嗣，历任太子侍讲、员外散骑侍郎。郭璋字叔武，太原人，是贾后的堂舅，与贾充一向亲近，贾充的妻子待郭璋如同亲生兄弟。历任散骑常侍、尚书、卫将军，封冠军县侯。等到贾后专权，郭璋参与权势，众人归附，宾客满门，世人并称贾郭，指贾密和郭璋。去世，谥号烈。杨俊，字文长，弘农华阴人，年轻时以王官身份任高陆县令，历任骁骑、镇军二府司马，后来凭借皇后父亲的身份超居众位，从镇军将军升任车骑将军，封临晋侯。有识之士议论说，分封诸侯是用来屏障王室的，后妃是用来供奉祭祀弘扬内教的，皇后之父初次封侯就以临晋为名，这是祸乱的预兆。尚书楚略、郭毅都上表说，杨俊气量狭小， 不能担当国家重任。武帝不听。武帝从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再留心政务，只沉溺酒色，开始宠幸皇后外戚，请托贿赂公开进行。而杨俊及杨尧、杨继全世倾天下，当时人有三杨的称号。等到武帝病重，没有留下遗诏，左命功臣都已去世，朝臣惶恐迷惑，不知如何是好。而杨俊排挤所有公卿，亲自侍奉左右，于是擅自改换公卿，树立自己的心腹。恰逢武帝病情稍有好转，见所用之人不当，于是正色对杨俊说，怎么能这样？于是下诏给中书，让汝南王司马亮与杨俊共同辅政。杨俊担心失去权力宠幸，从中书那里借来诏书观看，拿到后便藏匿起来。中书奸猾亦恐惧，亲自去索取，杨俊始终不肯归还。过了一两天，武帝病情加重，皇后于是上奏让杨俊辅政，武帝点头同意，便召中书监华浩、中书令何绍口头传达武帝旨意，让他们起草遗诏，说从前伊尹、吕望辅佐，功勋不朽，周公、霍光受命，名冠前代。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俊，品德高尚，见识深远，辅佐两公，忠诚恭敬显著，应当位居三公，效法伊尹。现任命杨俊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设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兵一千人，移居到前卫将军杨尧的旧府。如果在殿中住宿，应当有护卫，就派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杨俊，让他可以带兵器出入。诏书写成，皇后当着华浩、何绍的面呈给武帝，武帝亲自看后没有说话。过了两天，武帝驾崩，杨俊于是担负托孤重任，居住在太极殿。灵柩将要出殡，六公出来辞别，而杨俊不下殿，用一百名武奔卫士保护自己。不恭敬的行迹从此开始。惠帝即位后，晋升杨俊为太傅、大都督、假皇钺，总领朝政，百官都听命于他。他担心身边的人离间自己，于是任命他的外甥段广、张绍担任进士的职务。凡事照命，惠帝审阅完后，要进入内宫呈报太后，然后才发布。杨俊知道贾后的性情难以控制，非常畏惧他。他又大量培植亲信同党，都统领禁军。于是皇室怨恨，天下人都愤怒了。杨俊的弟弟杨尧、杨继都有卓越的才能，多次劝谏阻止他，杨俊不采纳，二人因此被废弃在家。杨俊不明古代义理，举动违背就有的典章。武帝去世不到一年就改元，议论的人都认为这违背了春秋中国一年才疏即位的义理。朝廷对之前的过失感到惋惜，命令史官隐瞒此事，所以第二年正月又改年号。杨俊知道自己一向没有好的声望，担心不能安抚远近的人，于是依照魏明帝即位的旧例大肆进行封赏，想要取悦众人。但他施政严厉琐碎，刚愎自用，不遵从众人的心愿。冯异太守孙楚一向与杨俊交好，劝说道，你以外戚的身份担当伊尹、霍光那样的重任，掌握大权，辅佐幼主，应当仰慕古人治公至诚谦顺之道。在周朝有周公、赵公为宰辅，在汉朝有朱虚侯、东牟侯，没有异姓专擅朝政而能善终的。如今宗室亲贵重臣，藩王正当壮年，而您不与众人共同处理政务，内心怀有猜忌，对外培植亲信，灾祸来临没有几天了。杨俊不听从。洪逊少府蒯卿是杨俊姑母的儿子，从小与杨俊亲近，但正直坦率，多次用直言触犯杨俊、杨尧、杨继为他感到寒心。蒯卿说，杨文长虽然昏庸，还知道人没有罪不可以妄杀，一定会疏远我，我被他疏远就可以不与他一起死，不然全族覆灭，难道能长久吗？殿中中郎孟观、李肇一向不被杨俊礼遇，暗中捏造杨俊将要图谋篡位。贾后想要干预政事，但畏惧杨俊未能得逞，又不肯以妇道侍奉皇太后。黄门董猛从惠帝还是太子时就担任四人监，在东宫服侍贾后。贾后秘密传递消息给董猛， 谋划废黜太后。董猛于是与李昭、孟观暗中勾结。贾后又令李昭告知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让他举兵讨伐杨俊。司马亮说，杨俊凶暴，离死不远，不值得担忧。李昭又告知楚王司马伟，司马伟同意了，于是请求入朝。杨俊一向畏惧司马伟，本想先召他入朝，防止他生变，于是听从了。等到司马伟到达孟关，李昭就禀告惠帝，连夜起草诏书，宫中京城戒严，派遣使者奉诏废黜杨俊，以侯爵身份回府。东安公司马昼率领殿中400人跟随其后讨伐杨俊。段广跪着对惠帝说，杨俊受先帝恩惠，竭尽忠心辅佐朝政，而且他孤身无子，难道有谋反的道理吗？希望陛下明察。惠帝不回答。当时杨俊住在曹爽的舅府，在武库南边，听到宫内有变故，召集众官商议。太傅主簿朱振劝杨俊说，现在宫内有变故，其目的可知，一定是宦官为贾后设谋，对您不利，应当烧毁云龙门以显示威势，查问制造事端的首犯，打开万春门，带领东宫及外营兵马，您亲自保护皇太子，入宫捉拿奸人。殿内震惊恐惧，一定会斩送首犯，这样可以免祸。杨俊一向怯懦，犹豫不决，竟然说，魏明帝建造了这座大的建筑，怎么能烧掉它？侍中傅之夜里禀告杨俊，请求与武茂一起进入云龙门观察事态。傅之于是对群僚说宫中不应空虚，便起身作揖，于是大家都跑了。不久殿中兵出来烧毁杨俊的府邸，又命令弩兵在阁上对着杨俊府邸射箭，杨俊的士兵都无法出来。杨俊逃到马厩，用戟杀了他。孟观等人接受贾后的密旨，诛杀杨俊的亲信党羽，都夷灭三族，死了数千人。又命令李昭焚烧杨俊家里的私人书信，贾后不想让武帝的遗诏传闻于天下。杨俊被杀后，没有人敢收敛，只有太傅舍人巴西人严纂为他殡葬。当初杨俊征召高士孙登送给他布备，孙登在门口截断布备，大声呼喊，灼灼刺刺，10天后托病诈死。到这时，他的话果然应验了。永熙年间，温县有个人像发疯一样写了一封信说，光光文长，大戟为强，毒药虽行，戟还自伤。等到杨俊住在内府，用戟作为护卫。永宁初年，诏书说，舅父失道，宗族覆灭，思念未扬之情，内心感伤，现以草物亭侯杨超为奉朝请其都尉，以安慰了额的思念之情。杨尧字文居，历任尚书令、卫将军，一向有美名，得到武帝宠幸，当时声望在杨俊之上。因为兄长显贵盛极，知道权宠不可久居，自己请求退位，前后恳切至极，最终未获允许。当初立后时，杨尧上表说，历观古今，一族出两个皇后，从未有保全的，反而遭受灭族之祸，请求将表文收藏在宗庙，如果按我的话可以免祸。武帝听从了。又军都赵修上书陈述，王莽武功兄弟相继，如今杨氏三公都在高位，而天变屡次出现，我私下为陛下担忧。因此杨尧更加恐惧，坚决请求退位，被允许，赏赐1000万，捐5000匹。杨尧起初以退让著称，晚年却结党营私，陷害齐王司马攸。中护军杨秀与北军中侯成灿谋划，想趁见杨尧时亲手杀他。杨尧知道后称病不出，暗示有关官员弹劾杨秀，将其转为太仆。从此全朝没有谁敢对抗，而一向的舆论都完了。杨尧临行时喊冤，说事情在石函中可以问张华，当时人都认为应该为他申礼，按照中玉的旧礼。但贾后的亲族对待杨家如仇敌，催促行刑的人于是斩杀了他。当时人没有不叹息的。杨继字文通，历任镇南、征北将军，迁任太子太傅。杨继有才艺，曾跟随武帝在北邙山下教猎，与侍中王己都穿着布裤者，骑马持角弓在车架前。猛兽突然出现，武帝命令王己射他，应弦而倒。不久又出现一只，杨继受诏又射杀他，六军大叫称快。 武帝重视兵官，多授予贵戚亲望，杨继以武艺著称称职，与兄长杨尧深忧盛极，于是与诸生李冰等人共同恳切劝谏。杨俊排斥王佑出任河东太守，建立皇储，都是杨继的谋划。当初杨俊忌惮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催促他前往封国，杨继与李冰多次劝谏阻止，杨俊于是疏远杨继。杨继对傅贤说，如果家兄征召大司马入朝，退身避让，门户可以免祸，不这样将要全族被灭。傅贤说，只需征还大司马，共同推崇治公之道，便能建立太平，无需避让。人臣不可专权，岂独外戚？如今宗室疏远，依靠外戚之亲得以安宁，外戚危险，依靠宗室之众作为援助，这就是唇齿相依，是上策。杨继更加恐惧，问石崇人心如何。石崇说，贤兄执政，疏远宗室，应该与天下人共处。杨继说，见到兄长可以说到这点。石崇见到杨俊提及此事，杨俊不采纳，后来与各位兄长一起被害。祸难发生的当晚，东宫召杨继，杨继对裴凯说，我将去哪里？裴凯说，您为太子太傅，应当去东宫。杨继好施舍，九掌兵马，所跟从的400多人都是秦中壮士，射箭毕中，都想救杨继。杨继已经入宫，没有人不叹息遗憾。使臣曰，贾充以产于的浅陋资质，刀比利的平凡才能，有幸遭遇盛世，滥竽充数占据高位，抽戈犯上作乱，毫无猜忌畏惧之心。直越推翻灭亡，突然有知难而退的请求，不仅是魏朝的悖逆之臣，也是进士的罪人啊。然而自身极尽荣宠，一身兼文武之任，活着承受宰相的寄托，死后享受配享的荣耀，可说是无德而受禄，灾祸将要降临了。到了他的继承人，更是乞求之徒，继承恶贯满盈的余绪，放纵奸邪的凶德，煽动这位聪明妇人，败坏了那个家族，即使被诛灭，又何能赎罪？过去当涂氏衰微，贾充时势出了力，进士分崩，贾南风也尽了力，可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确实如此啊。杨俊凭借宠幸，于是承担栋梁之任，敬慎还怕不能胜任，骄奢淫逸，难道能免祸吗？阔母因明智保全自身，惠坤因先言活得宽宥，文居见识与前人相同，而惩罚却异于古人，真是可惜啊。赞曰，贾充谄媚巧佞，内心违背雅正，侥幸遇到时运，于是登上荣位。乞丐继承衣钵，凶残家世乱政，渺小的文长竟然位居栋梁，占据非其之位，于是导致灭亡。杨尧虽有先觉，也遭遇祸殃。